虽然一直在讲这三星啊，但是它的你没有发觉到它们的切入点不太一样嘛？我们来讲一讲这三星啊。其实如果从这个132页来看哦，就是我们先讲说这三星：执心、身心、菩提心。那执心它是不是有分表象跟深意？那如果表象以表象来看，它就是什么？就是诚实或直指嘛，对不对？不弯曲嘛，这就是它的表象。那如果从它的深意来讲，它是什么呢？真空见啊。好，那这个真空见呢？那这个身心呢？身心的内容是什么？大悲愿，看132页吧。132页的注脚下面，身心。其实身心呢，简单来讲呢，就是由大悲心而引发的有力愿行啊。那菩提心当然就是简单来讲，就是上求下化，对不对？愿成就众生成佛的心嘛，那这三心称为大圣三要。那我们一般讲大圣三要是哪三个？菩提心、大悲心跟法空慧，对不对？法空慧。所以真空见呢，其实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法空慧了。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然后身心呢，其实就是大悲心，就是大悲为上首，对不对？那菩提心呢，就是一切智智相应作意，所以就是大圣三心，所以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。只不过在这个身心当中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由大悲心而引发的有力愿行。那如果我们对照回来看，菩提心的一个修学次第，它的正修，它的内容是什么？慈悲跟增上意乐，有没有？所以在正修这边呢，它就是有这三项东西，而这三项东西刚好对应的就是什么？就是身心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三心啊，一般我们在讲的。大悲菩提心，大悲心菩提心，还有这个法空慧，这三心的关系是怎样？刚刚有讲过，菩提心它一定是由大悲心而发起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大悲心是缘众生苦嘛，所以要拔众生苦，它才会去发起菩提心，上求佛道。然后去下化众生，OK，这两个的关系我们知道了。那法空慧呢？法空慧跟这两个又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你没有想过，法空慧跟这两个如果关系都不起来，那为什么称为大圣三心？你就讲大圣二心就好了。为什么一定要讲大圣三心？所以从这边来看，法空慧就是执心，执心。那这个执心呢？其实我们去看这个菩提心修学的七支作意啊，七支作意在前方便，它就是要怎样？知母念恩念报恩，所以它是由什么而开始？由知而开始，对，由正见而开始，也就是圣解。所以你去圣解，这个真空见呢？就是没有执着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智慧跟法性相应，而没有执着，那不会执两边。所以重点来讲，就是说，同样都是圣解啦，就是圣解，但是它所圣解的内容是什么？从这边来看呢，至少它要具备什么？具备平等观、因缘观。这个就是 法空会的内容，法空会去抉择，我们去抉择，能够知道一切都曾是我们的父母，对不对？那这样才能够一视同仁啊，才能够平等啊。那为什么一切众生都是我的父母？因为透过因缘观，透过这个三世轮回因缘观，前因后果去观察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悲心呢，就是透过这个空性慧，也就是正见，也就是圣解而升起。升起之后呢，去了知他们的苦，对不对？然后了知他们的苦，升起大悲心。这大悲心不是只有停在那边，而是它有什么？它有强而有力的愿行，想要去实践。那这个时候菩提心才能够成就。所以其实这三心都是有关系的。菩提心由大悲心而升起，大悲心必须要透过什么？法空慧才能够升起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又变成是什么了呢？又变成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一句话，就是这个由圣解，由圣解你才会有正信。圣解就是正见的啦。正见为什么叫做正？就是它有正确。然后见呢，就是坚定不移啊，达到坚定不移，是彻底正确的。所以能够成为正信，正信之后才是愿欲，愿乐之后才是实行。在圣解这边呢，其实就是跟法空慧是有关系的，那也是属于这个执心。那这个正信，正信跟这个愿欲呢，它其实在正信这一边呢，它就是跟这个大悲愿有关。那愿欲呢，其实就是菩提心，也就是对于法空慧、对于执心的内容，它能够正确的去相信，而产生这种心理的一个情绪啊，心理的期望，然后能够强而有力的想要去实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才会产生这个愿欲，愿欲就是意志啊，就是意志。我所想要的，那这就是菩提心。那之后呢，才是接着进入于实行，就是六度了，对不对？就是进入于六度。那如果从我们的经文来看呢，这边就是重新起行嘛，啊，这边就是重新起行的一个过程啊，重新起行的一个过程。最后呢，第一个阶段就是什么？龙行归心，有没有？所以实行过后，那就是这个诸行的宗旨啊，主旨主要就是要达到净心啊，所以龙行归心。所以如果你这样去看，然后龙行归心之后呢，接着就是心净佛土净。你这样去看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它这个次第其实跟我们菩萨道的五菩提是可以对应的，二到五菩提啊，所以二到五菩提呢，它就是发心菩提，对不对？然后福心菩提、明心菩提，然后出道菩提跟究竟菩提。所以如果要跟这个五菩提做连结的话，发心菩提呢，就是在这一边，这边叫做发心菩提，就是愿菩提啊。所以我们的愿菩提，我们的发心菩提要成就呢，其实它是要透过这三心的关系才能够成就。所以讲白一点，就是七支作意嘛，对不对？七支作意而成就菩提心，那就是愿菩提。然后实行呢，对应的是什么呢？福心，对应的就是福心菩提。那净心对应的就是明心菩提。所以这一边其实就是圣意菩提心了。所以前面这个发心是世俗菩提心，所以透过 这个发心，然后达到明心、生意、菩提心之后呢，往这个后面达到佛土经这边啊，就是出道到究竟。所以这三心重不重要呢？很重要。如果没有这三心，那你的这个菩提心、愿菩提是没有办法成就的。愿菩提没办法成就，后面都不用讲了。所以变成说，为什么要讲行之前一定要先讲心？那这个心到底是如何升起的？他们之间这三个之间的关系性又是怎样？那如果我们能够清楚的话，我们才能够去学习，对不对？那你去学习了，你才能够去发起这个菩提心，你的心才能够跟三心相应。那如果你不去学习，那你的心是没有办法跟三心相应的。那没办法相应，你所做的一切行都不是大圣行。所以三心特别重要，就是这样。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没有，我们三心就是讲到这边。那三心过后，三心过后就是要讲行了啦，讲诸行啊，讲诸行。所以诸行在132页这边呢，他就提到六度。所以我们经文一起的念一遍：布施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一切人舍众生来生其国。持戒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行十善道满愿众生来生其国。忍辱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32相庄严众生来生其国。精进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勤修一切功德众生来生其国。禅定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摄心不乱众生来生其国。智慧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正定众生来生其国。这个菩萨在因地他行这个六度，等他成就的时候，跟这些有关的众生他也会来到这个国度，对不对？不过值得注意的就是说，布施对应的是一切人舍，所谓的舍就是布施啊，所以一切人施的众生他就会来。那持戒呢，他这边就以十善道为主，因为十善呢他是信戒，不像五戒，五戒他有信戒也有遮戒，懂吗？所以像五戒啊，最后一个九戒本身它不是罪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是引发犯罪的一个诱因，所以把它遮掉。那像前面四个都是本身就是罪了，所以十善呢，十个本身都是罪，你只要犯了，那其实都是很重的，所以才会以十善为主。那忍辱跟32相有什么关系？精进跟勤修一切功德。那精进这边的精进是大圣的精进啊，大圣的精进跟声闻二圣的精进不一样。像二圣的精进呢，它主要是为了了生死而去努力，但是大圣呢，它是为了一切众生能够成佛而努力。所以大圣的精进是心无止境，心如大海，心无止境。所以他要遍学一切法门，遍学一切法，所以才说勤修一切功德。好，那禅定当然就是摄心不乱啊，这都是很好理解的。那智慧呢，这边讲到正定众生。那为什么讲正定众生？这个定不是禅定的定哦，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。那等一下再来解释。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句啊，布施跟一切人舍。那在注脚580呢， 所以这边就是在讲上面跟这边的一个关系啦。上面是标三心嘛，对不对？那这边呢就是要修众行啦。那六度是菩萨主要的一个法门，所以开头，所以先说明啦、啊、所以先说明。那这边我们就看回来身照，因为它是引身照的文。那身照这边他就讲说，外舍国财生命，内舍贪爱千计，名一切人舍也。我们讲到舍，舍就是布施啊，对不对？舍就是布施。那布施一般有分为三种嘛，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这三种，对不对？那财施它又分内财跟外财。那所谓的外财指的是身外之物，那所谓的内财就是我们的身体跟生命。但是他这边讲内外是这样去分的吗？不是哦。所以他这边的内外是从哪个角度去分别的？从身跟心哦。所以属于外财施的就是身，所以说国财生命，属于内的就是心，我们内心的烦恼，我们内心的烦恼能够舍去，舍去这些牵贪，牵贪的烦恼，那这一切都能够舍，那才是布施。好，接着来看133页，持戒跟行十善到满愿的关系。那罗什大师这边的解释说，持戒独言满愿者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戒是难行啊，那虽然难行，但是他却又可以兼摄众善，所以所愿皆满。那其实戒，我们知道说菩萨戒，菩萨戒跟声闻戒不一样。声闻戒呢，它只有属于律于戒而已，是不是？但是菩萨戒它是怎样？它是三聚境界，它是能够摄三方面的。所以戒是难行，也就是指自律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律它很简单，去要求他人都很简单啊，但是要要求自己简不简单？不容易啊，哦，要求自己不容易，所以这就是属于律于戒。所以律于戒就是纯粹的要求自己的一个行为。那再来兼摄众善，其实就是摄善法界。因为菩萨呢，他是为了一切众生遍学一切善法，所以只要能够利益众生的善法，他都去学。所以这个兼摄众善就是摄善法界。那菩萨的发心主要是为了谁？为了众生。所以他的愿能够满，其实这就是第三个劳逸有情界，就是能够以善法去引导众生、啊、所以他透过自律，透过学诸善法，他就能够去利益引导众生，所以所愿皆满、啊、这是我的解释、啊、那身照讲到说十善是菩萨戒啦，那戒其实有很多，但是略举这十个、啊、那刚讲过了，这十个就是信戒，所以如果戒能够具足，那无愿不满、啊，下面就讲到忍辱跟三十二相庄严。那身照他的解释说，忍辱何言，故系以容貌，容相就是忍辱啦，然后这个何言就是和蔼可亲的脸色嘛。那这些呢全部都跟什么有关呢？跟我们的容貌有关啊。所以人家说相由心生，对不对？相由心生。还好我长得还算可以、啊、但是后面他说，其实这忍辱呢不是只有行报而已的，也就是说其实是要借由相来显示内心的功德啦。所以当内心的功德我们看不看得见？看不见，所以要透过他人的这些表象行为举止，我们才能够看到他内心的功德到底有多深。那接下来就是精进跟禅定这边都没解释，那就解释这个智慧跟正定的关系。那身照这边说，得正智慧决定法相， 三聚众生中明正定聚也。所以这边的得正智慧决定法相，这个决定法相呢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决定法相我们可以说是诸法实相，可以说是诸法实相。但是如果我们更详细的去解说，也就是说对于因缘法相，法相可以是因缘法相，对于因缘法相不错乱，远的就是远的，方的就是方的，长的就是长的，所以这些是没有，是不可以错乱的。但是我们都知道说，虽然有方圆长这些相，但是这些相有没有自信？没有自信，所以从缘显空义而不颠倒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诸法实相，就是通两边的，不管是从世俗地还是生义地，它都不会错乱也不会颠倒。所以中论才会说，诸佛一二地为众生说法，一以世俗地，二以第一义地，不依世俗地不得第一义地。那这个三聚众生当中的正定聚，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五八六。注脚五八六，我们直接来看最容易看的好了。在刮胡山啊，刮胡山呢这一边呢就讲到说，众生呢一向就被分为三类啊。那第一类就是做十恶业的众生，他一定会堕恶道，所以这叫做邪定聚众生。那第二类众生就是已经发心修行，走上这个大圣道，再也不会堕恶道，那这个叫做正定聚众生。第三类众生就是他在善恶之间摇摆不定，所以欲善他就能够去向佛道，欲恶他就去向恶道，所以叫做不定聚众生。所以在这个净佛国土中呢，他是没有邪定聚的众生，连不定聚的众生也没有，有的只是正定聚的众生，而且是以修佛道为主。所以像极乐世界啊，他的众生生到那边全部都是阿毗跋致，原因就是在这边。所以说对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如果对大圣道你还摇摆不定，对于菩提心你还摇摆不定，你说你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吗？从这边来看就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因为生到净土的都是正定聚的众生，绝对不会摇摆不定的。所以有一次我跟我妈说，你这样你可能没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她就说我决定要去。接着我们来看134页。所以六度讲完之后就又讲其他的一些这个行法，那这一段经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是无量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国。是设法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解脱所设众生来生其国。方便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于一切法方便无碍众生来生其国。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念处正勤神足根力觉道众生来生其国。好，所以这边就举到了四无量四摄方便跟这个三十七道品，那当然就是有相对应的。那其实蛮容易看出了他们所对应的啦，只有第几个比较不容易看出来。四摄法解脱所摄，四摄法跟解脱有什么关系？这是我们要去留意的地方。那我们就先来看下面的一个一一的一个解释的。那解释这个第一句是无量心跟成就慈悲喜舍。那深照这边说，这四心呢是充足周遍，没有边际，所以叫做无量，叫做无量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 五八九。注脚五八九，吉藏大师这边说，因为内有四等，故能行六度，所以接着说，那四等就是四无量心了、啊。那这边讲到小圣跟大圣的四无量心的差别了。那小圣的四无量心，也就是说四无量心其实小圣也有，但是它只缘这个欲界跟色界的众生，所以它不是真的无量。那大圣的四无量心呢，是普遍缘一切众生，所以它是真的无量。所以这边所谓的成就慈悲喜舍众生来生其果，着重在成就这二字啊，所以指的就是不是二圣，二圣的四无量心。好，接着来看四摄法。那四摄法是菩萨净土。那这边我们先看注脚592，注脚592，吉藏大师这边就讲到这个四无量跟四摄的关系。那四无量呢，它就是救助众生的心；那四摄呢，就是化导众生的事。所以内外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才在这个阶次而讲了。这个四摄呢，行这个四法摄取众生，让众生住在这个道理当中，这名为摄。所以这不接着下面就分别布施跟檀那的一个差别。直接把财物给你去利益你，这叫布施。然后如果用这个财物给你，是为了去摄受你，让你入道，那这就是属于摄，这就是四摄的一个范畴。所以前面就你需要什么给你什么，那这个是属于六度布施的一个范畴，所以是有差别的。所以如果从这个六度是不是有布施，四摄也有布施，对不对？那两个布施哪一个比较高深？那就是四摄的布施比较高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布施给你，他是要引你入道的，是可以引你入道，所以非引你入道不可。那前面布施六度的布施呢，也就不一定的，至少是先解除你的困难，先给你结个善缘。所以我们看回来上面，上面深造的解释就是以四摄法去摄众生。那这四摄第一个就是慧施，就是财法二施啊，随他人所需。但重点就是施与他人是要令他人入道。那第二个爱语，就是以关爱的心，然后和颜悦色的去跟他讲话，然后呢所讲的话是要他能够接受的。第三个就是利行，那就是随他能够接受的利益去利益他。所以如果这件事对这件事是好的，但是以他的程度来讲，他是没有办法看受的，那你这样的一个好事也不会成为好事，对他来讲也不会成为好事。第四个就是同事，同事这边说欲恶同恶而断其恶，欲善同善而尽其善。这个欲善同善而尽其善，我们是比较好理解的，对不对？那欲恶同恶，我们怎么去理解？他喝酒，我们也跟着他去喝酒，是吗？不管是什么意思，你们如何去说明欲恶同恶？好啦，就是当我们遇到恶的，我们要能够接纳，不要一开始就将它阻于外，因为你一开始就把它阻于外，就完全没机会了，懂吗？所以先接纳，但是不是说他喝酒你跑去跟他喝酒了，就是你能够容忍他喝酒这件事情，你不会去就是看他这样你讨厌然后排斥他去喝骂他来自打他，不会，先包容他，然后进而去引导他断恶，就是分析他引导他戒酒这样。所以之前我们在讲那个维摩诘，他不是有个女儿吗？那不是有很多人要追求他吗？那他就跟他们有没有一看他们来就马上拿那个扫把把他们打出门？没有，他就说：“你们要追求我可以，那大家约一个时间在某一个地点，大家集合在一起，要追求我的人都来，对不对？”这就是同其恶， 然后大家来的时候呢，他才说他的美丽不是来自于淫欲，而是来自于犯行，所以劝大家也要去行犯行，所以这叫做能够断其恶。接下来就是解脱所摄，四摄跟解脱有什么关系呢？那罗什，我们先看注脚五九四，注脚五九四，吉藏大师这边讲说，解脱呢，其实就是涅槃啦。那菩萨在因死就因地啦，他就是以四摄法去摄受众生，所以所摄受的众生后来一定都能够得到解脱的果报、果实，所以这些众生呢，全部都是被解脱所摄，所以他们就是解脱助理，即是解脱助理为摄意的，也就是人得解脱，证得正理的。然后这边又讲说，菩萨既然摄众生，则众生悉属菩萨，所以这边才会特别去强调，去强调说得解脱。所以众生不是悉属菩萨，众生是悉属什么？解脱，是悉属解脱。所以不是为了要将众生悉属自己，然后才去摄众生的，懂吗？所以去摄众生呢？去摄受众生是为了让众生能够得到解脱，而不是想要让众生属于我。我们又不是在主帮派，所以我们是要让众生能够得到解脱才去摄属他了。所以才会特别讲说四摄跟解脱这个关系，因为四摄法无非就是要让众生能够成就解脱。好，接着罗什这边的解释就讲到说，如果有人见佛不得解脱，那是因为他的这个功行慧浅啊，功浅慧浅。那如果能够行四摄，这个人一定怎样呢？慧深功重，因为能够行四摄，其实都具有大智慧了，有大智慧才会有四摄这些方便去摄化众生，所以在佛前他们就能够得解脱。所以四摄能令众生得解脱，所以修行者之后也能够达到解脱。我们看135页，所以深造的意思也是这样，我们就不讲了。接着我们来看方便跟一切法方便无碍的关系。先看一下注脚595好了，595在吉藏这边就讲到说，从执心一直到四摄，在这中间呢，你一定要有方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有方便的话呢，你才不随二圣，而且能够超于三有。所以有方便呢，你才能够不随二圣，就是不住涅槃，然后超于三有，就是不住生死。所以方便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巧方便慧，简单的来讲就是智慧的善巧运用啊，叫做方便。好，我们看回来上面深造的解释。所以深造的解释，他就是说方便就是巧辩慧了，然后积小德而获大功。那这个小跟大呢，其实可以从有为跟无为来讲啊。那有为就是小，无为就是大。所以当我们功成就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去证，也就是说他能够知空而不证空了、无为就是空。所以能够处有不乖己，就是处在这个世间有，但是他不会违背这个性空意。所以虽然他能够体解这个无为啊，体解这个法空，但是他不会失去教化众生的这种功用。所以菩萨呢，真正达到方便无碍，是无为而无所不为，自己体证空义，但是对救度众生呢，是只要任何事情能够去帮助众生，他就去做。所以这叫做方便无碍。所以真正的方便无碍是自悲无碍，他是有智慧，那这个智慧跟大悲愿不会相妨碍的。好，接着就是37品。那当然37品呢，其实就分为七大类。那这七大类呢，其实就是四四四五五七八， 这不是订披萨的号码，这是37道品分为七大类，七大类，那就是四念处、四正行、四神足、五根五力、七觉知、八正道。那这个解释就是在后面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136页，这个演培法师这边的一个解释。我们直接看中间这边，方便是菩萨净土这一段的第四行，这一段的第四行，那第四行这边讲到说，佛法在讲智慧呢，是有两种智慧，对不对？第一种就是体悟人生真理的根本智，那也就是般若智，就是般若见空性，见就是正法性啊，或者是入法性，这个根本智。那第二个就是出法性，那这个就叫做这个后得智或是方便智。所以这个后得智、方便智呢，就是从般若中出来之后呢，能够了达千差万别的一个现象，那就是方便智。那方便智呢，如果搭配这个十地，它就是属于第七地菩萨，方便波罗蜜。那接下来还有智愿波罗蜜、力波罗蜜跟智波罗蜜这三个波罗蜜。那这三个波罗蜜其实都是般若的一个运用，般若的运用度身的方便啊。那再通俗的说呢，就是随着他人的一个根性，那用什么这个方式能够将它度化、感化过来，这就是方便的运用。不过这边提到说，特别要注意的就是，不可以将佛教的真理乃至行业改变。那如果这也可以改变，那就会失去佛法的特质。所以我们说行业就是做善，那你一定会得善嘛，对不对？做恶一定会得恶。那如果你把这个道理给它颠倒了，或者是说我们本来讲淫欲是障道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说淫欲不障道，结果这个方便施设下去呢，其实会是一种障碍啊。所以方便是可以，但是不可以去改变这个佛教的真理乃至行业。那如何让众生接受佛法，那这个方便就随千差万别，随着众生所适合的，你都可以去运用。但是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方便啊，其实是智慧成就之后的一个手段了，所以不是口头上的方便，所以不能够滥用。所以这个方便呢，其实已经是七地菩萨的一个阶段了。所以他六地呢，证无生法忍，这就是《华严十地经》的一个十地思想。六地证无生法忍，不是六地证无生法忍，是六地圆满般若波罗蜜了，圆满般若度了。那七地呢，它就是方便度，圆满方便度。所以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圆满般若度，般若度就是根本智。那从根本智出来之后的这个后得智，就是一种方便的运用，也就是智慧的运用。所以你要有方便，至少你要先成就智慧，智慧成就之后才有方便的运用。如果你没有智慧，那你的方便其实就是随便啊。好，那八地就是愿，这个愿呢，其实就是菩提愿，它的菩提愿会更加的清净。为什么？因为八地证无生法忍，等同四果阿罗汉。这个时候如果不小心，它会怎样呢？入涅槃。所以佛会出现，佛会出现怎样？给他灌顶，就是对他讲个八了。你不能入涅槃，切过来把灌顶，然后就是提醒他啦，然后教他要忆起他的一个本愿呐。所以他的本愿是什么？就是菩提愿。所以说愿，他的愿会更清净。那九地就是力，力就是他度众生的能力。所以九地呢，就是大法师，他讲法能够无碍，所以他有十无碍辩。那十地就是智慧非常的圆满。 只跟佛差一点点，所以除了佛之外呢，没有人的智慧能够比得上十地菩萨。好，那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净土，我们看 这一段的一二三四五第五行，一般都会将三十七道品认为是小圣的法门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是不对的。那这边说大圣菩萨自修跟化他，其实都要依着这个三十七道品。那三十七道品呢，像如果以菩萨来修的话，就像修般若，那即非般若，就是他不会去执着了。那小圣跟菩萨同样修三十七道品，但是小圣却没有办法以此生净土，但是菩萨却能以此去庄严净土，这就是小圣跟大圣同样修这个法门不同的一个地方。那在注脚602呢，这个大智度论就有讲到，大智度论卷19就讲到说，谁跟你说三十七道品是二圣法不是菩萨法，三藏当中也没有说它就是小圣法，对不对？这是卷19讲的。那卷24呢，他就讲到说，菩萨行六度得力的时候呢，他要超过二圣地。那不只要超过二圣地，他还要去教化这些二圣人，让他们回小向大，入于佛道。所以他就会去呵责他们这些小圣法，说小圣法舍一切众生是没有利益的，是得不到利益的。就像我们之前说的，这个断根的莲花是不会长果的。它虽然干净，但是它不会长果，因为它已经断根了。好，所以这边就变成说，如果声闻人听到他讲这样的话，他会反驳他。他说：“你这个凡夫，你烦恼还没有断、啊、你连三十七道品你都不能够行，你是那个狗漫嘎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个空口白话，空喝。”所以佛才会说，菩萨也要具足三十七道品。但是以不可得故，所以他虽然行三十七道品，以不可得。我们看137页，所以他行这些法以不可得空，所以他能够不取涅槃证。所以如果菩萨不解不行小圣法，那只是去呵责他的话呢，是没有人会相信的。就像我们释迦佛啊，他之前如果不先去行这个六年苦行。然后他去呵责这苦行是非道，是没有人会相信的，所以他才会自行苦行，然后超过其他人，没有人比他更苦了，苦得要死。所以成佛的时候呢，他就呵斥这个苦行，这不是正道，那这个时候人家才会相信。所以在六度之后呢，就是要接着去行这个三十七道品，跟声闻法学同样的一个方法。那而且他这边讲到这个三十七道品呢，其实不是声闻法，不是完全是声闻法。如果菩萨去行的话呢，他是跟三心相应的啦。所谓三心相应，就是第一个不舍众生意，就是大慈悲心，大悲心具足一切佛法，就是菩提心，以不可得空智，这就是空性慧。所以有这三心，那菩萨所行的一切法都是大圣法，都是菩萨法。所以三心很重要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，下次就4月13。因为我们来上课的同学，大家有没有加入那个群组的 LINE 啊？有，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资料啊，其实不是很多啦，但是你要印出来，我觉得太浪费纸啊。有时候我可能就直接把它丢到那个群组的 LINE 了。啊，到时候上课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看看手机。所以手机呢是关静音，不要吵到别人了。但是它其实也可以拿来善用的啦。好，那到这边大家没有问题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就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。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